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查尔斯国王和卡米拉王后今天将抵达堪培拉，政府正审查66项针对以色列的国防出口许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就伊朗问题进行通话。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晚些时候，查尔斯国王和卡米拉王后将抵达堪培拉，在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和国会大厦迎接民众，继续他们的王室之旅。此前，国王和王后参加了周日的教堂礼拜。在礼拜期间，巴勒斯坦裔和原住民抗议者与支持人群在教堂外聚集，预计堪培拉也将出现抗议活动。这是查尔斯国王加冕后首次到访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正在对加沙冲突前批准的所有66项针对以色列的国防出口许可进行审查。消息人士告诉卫报，国防部正在逐案权衡每一项许可，并考虑其如何符合澳大利亚的国际义务。联邦政府一再表示，自冲突开始以来，澳大利亚没有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弹药。然而，政府却因未能透明地说明每张许可证所涵盖的内容而饱受批评。调查结果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公布。独立参议员大卫·波考克表示，反对党领袖彼得·达顿宣布的50亿澳元新住房政策的部分内容是在开倒车。反对党于上周六公布了其缓解国家住房危机的计划，其中包括承诺在十年内冻结对国家建筑法规的任何进一步修改。波考克说，这表明联盟党并没有考虑到气候危机的未来影响。
我们需要确保我们现在建造的房屋能够为家庭长期节省开支，并且是为2050年的气候而建造的。如果说我们只是要暂停这项工作，那是毫无意义的。工党部长们认为该提案没有意义，是工党现有的15亿澳元关键住房基础设施资助计划的翻版。维州反对党称，州政府在墨尔本近郊区建造高层公寓的提案无法解决住房问题。昨天，维州州长杰辛塔·艾伦宣布创建50个新的活动区，以帮助墨尔本在2051年前增加3万多套住房。艾伦表示，墨尔本的50个高客流量火车站和电车站周围将建造联排别墅和公寓，其中包括一些墨尔本最昂贵的地区，如 Toorak、Armdale 和 Brighton。维州反对党领袖约翰·佩苏托表示，该计划在宣布前缺乏咨询。他还认为该计划对于那些需要住房的人来说遥不可及。维州规划部长索尼亚·基尔肯尼表示，该计划是根据社区反馈意见制定的。这些反馈意见显示，维州人希望在交通中心周围建造更多的房屋。今天宣布的计划是在建50个火车和电车区域中心，我们将与社区合作，与他们协商和接触，和他们一起努力，让越来越多的维州年轻人和年长者家庭能够把这些梦幻般的地方当作自己的家，这就是你们未来区域的样子。昆州州长史蒂文·迈尔斯批评了反对党提出的青少年司法改革方案，称其假装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自由民主党于周日启动了正式的州竞选活动，宣布计划对青少年拘留中心进行改革，包括在拘留中心内实行义务教育，对殴打工作人员者实行最短隔离期，以及引入行为管理计划。反对党领袖大卫·克里萨弗利表示，改革的目的是将犯罪青少年改造成更好的人，而不是更好的罪犯。但州长史蒂文·迈尔斯称，反对党提出的许多改革建议都已付诸实施。 昆州选举将于10月26日举行。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以色列称其空军于周日袭击了真主党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情报总部，其战斗机造成3名真主党指挥官死亡，其中包括1名高级官员。以色列军方还称袭击了一个为真主党生产武器的地下车间。在以色列对真主党发动袭击前，内塔尼亚胡的住宅于周六被一架无人机击中，造成严重破坏，但没有人员伤亡。袭击发生时，内塔尼亚胡和他的妻子不在家。伊朗国家通讯社报道称，真主党对这次袭击负责，但该组织尚未声称对此负责。内塔尼亚胡誓言要采取报复行动。2天前我们消灭了恐怖分子主谋叶海亚·辛瓦尔，他的手下砍掉了我们的男人的头，强奸了我们的妇女，活活烧死婴儿。我们除掉了他，我们将继续与伊朗的其他恐怖分子代理人作战，我们一定会赢得这场战争。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与以色列总理进行了一次非常愉快的通话，期间内塔尼亚胡就处理伊朗问题征求了他的意见。在此之前，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会考虑美国的关切，但其决定将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特朗普在费城发表讲话时说，内塔尼亚胡就如何应对伊朗问题征求了他的意见。我们进行了一次非常愉快的通话，他昨天早上给我打了电话，我们聊了聊，我祝贺他在维护以色列安全方面显然做得很好。他告诉我，他居住的地方遭到了袭击，那是一个度假区，他也遭到了袭击，但他没事儿。他问我怎么想，我只是说你做你该做的。
And I just said you do what you have to do。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内塔尼亚胡已与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进行了交谈。该办公室称，内塔尼亚胡告诉特朗普，以色列考虑了美国政府提出的问题，但将根据其国家利益做出决定。今年七月，内塔尼亚胡在特朗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会见了这位美国前总统，那是两人4年来首次面对面会晤。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粮农组织警告称，整个加沙地带持续存在饥荒风险。这两个组织估计，到9月和10月，整个加沙地带约有184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问题。阿里卡萨斯是一名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居住在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汉尤尼斯。他说
There's no food.
没有食物，一公斤的西红柿要60谢克尔，一公斤的土豆要50谢克尔，一公斤肉要100克谢克尔。我们从哪里以及如何获得食物和水？连糖的价格都在上涨，食用油的价格也涨到了25谢克尔。我们没有从任何人那里得到任何的援助。
From anyone。
加沙当局称，星期六以色列对北部城镇拜特拉希耶的袭击造成87人死亡，40多人受伤。当局称，自去年10月7日以来，已有超过 4.2 万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进攻中丧生，超过 9.9 万人受伤。俄罗斯于周日对乌克兰中部城市克里维里赫发动导弹袭击，造成17人受伤。此次袭击前，俄罗斯国防部称，乌克兰在一夜之间发射了100多架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的7个地区。同时，乌克兰证实其袭击了一个俄罗斯军用机场，并在一家工厂引发爆炸。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希望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最近几周，俄罗斯军队一直在向乌克兰东部推进。同时，乌克兰继续争取加入北约。7国集团国防部长们表示支持乌克兰的申请。本周，俄罗斯将举行金砖国家集团峰会，普京预计将在莫斯科会见20多位世界领导人，其中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孟加拉国农业部称，洪水摧毁了约110万吨大米，该国在8月和10月遭受了严重的洪灾，至少有75人丧生。 在该国东部和北部地区，农作物受损最为严重，导致这个世界第三大大米生产国的大米产量遭受重大损失。孟加拉国政府目前正在迅速行动，进口50万吨大米，同时讨论向私营部门发放进口许可证。孟加拉国前总理哈希纳被迫逃往印度。八月份，孟加拉国临时政府在致命的抗议活动后上台执政，一直在努力稳定粮食价格。越南一名高级官员称，在现任国家主席苏林于今年八月被任命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后，越南最高立法机构将于今天开始选举国家主席。苏林在其前任阮富仲于七月份去世后被任命为越共总书记。虽然阮富仲曾在2018年至2021年间同时担任国家主席和总书记职务，但目前仍不清楚苏林从阮富仲手中接过最高职务后是否会继续担任国家主席一职。来看一看五板篮球方面，新西兰银爵队以64比50击败澳大利亚钻石队，这是澳大利亚队自2010年以来输给新西兰的最大比分。10月20日在惠灵顿星座杯揭幕战上，让钻石队在对阵新西兰球队的六连败记录上再添一败。银爵队在第二节奋起直追，半场结束时将一分的领先优势变成了34比25。钻石队在第三节试图反击，但由于差距太大，最后一节结束前以47比40落后。新西兰队的射手组合几乎无人可挡，格雷斯·恩维克53次出手攻入50球。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670 美元、1.104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764 元人民币、5.212 港币、21.503 新台币。新闻节目最后是全澳各主要城市今天天气情况。悉尼早间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21度。墨尔本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5度。布里斯班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8度。堪培拉晴，最高温度24度。阿德莱德以晴为主，最高温度30度。珀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0度。达尔文有阵雨，最高温度34度。霍巴特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2度。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